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恩，爱你哦。
昨天的天气看起来，你看，哎呀，这个太阳那么大，居然会冷到那种程度。
哦，有冷吗？
冷。我昨天出门穿的不多，看太阳那么大，不太可能说会怎么讲多冷的感觉啊。结果呢，我是走路到信义区，不是走路就是推轮椅，然后这个 Mindy 跟这个邦雍的，然后我们去跟梅子见面，然后约好在这个信义计划区，
喝咖啡。
吃点东西，然后逛一逛，就这样子。没想到坚持不坐计程车，哇，冷到不行，真的好冷。我还穿的，你看今天我穿这样子，你就知道说我穿的也不少，所以害得我今天就一样套头毛衣，它里面还有一件那个薄薄的丝的内衣，然后外面还有这个，你看帽T也是蛮厚的，
可以了。
昨天就不行啊，今天 OK， 昨天就不行，哦，好冷。整个路上我简直是发抖。
这两天有下雨吧？台北
没有，
没有，
天气非常好。
我们那边就完了。
礼拜六晚上下超级大雨了。礼拜六晚上，对台北。
哦，我上面
就大概八点多开始。
我们桃园那边淹水了。桃园，我所在的那个中立平镇地区，还淹水。然后桃园这个巴德那边有一个在地下道涵管里面施工的工人被冲走了。
哎呀！
就是失去了生命了。
哎呀，
这个水来得非常急，我也觉得奇怪，这个雨为什么一直不停呢？后来没有多久，我看我们住的那个社区的庭院已经开始淹水了，你知道吗？结果后来看新闻才知道，附近的一些道路啊，比较低洼的地方还淹得蛮严重
啊。
这个很奇怪，为什么老天独厚我们桃园呢？给我们那么多的雨水。
但那天台北晚上的雨也非常的大，对，因为我在回家的路上那个。真的也是有一度我觉得有淹水的感觉，是因为我车子在过某一个桥的时候呢，然后我很明显的感觉到那个车子在经过的时候啊，那个水的高度，对，然后大概到你的，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轮胎的大概五分之一快五分之二都有泡在水中，所以你骑过去的时候那个水花溅起来非常的高，然后整个人就湿掉了。对啊，
那就提早过泼水节了。
对啊，遇水则发啊。
我昨天坐计程车回来，去的时候是这个 Mindy 他们走路
啊，
我坐在轮椅上面，他们推我这样过去新义区，结果呢回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好冷，所以不想再继续用这样走回来，所以我就坐计程车。所以回到家也是已经八点多啊，我们这里没有，我们住那个地方没有下雨。
哦，那叫很好啊。
奇怪为什么。
昨天从不是昨天，
你是在哪里？
礼拜六从那个信义路那边，大概在，
我是礼拜天
东区，礼拜天是
昨天、
礼拜六，我讲是，不好意思，讲是礼拜六，礼拜六晚上下超级大雨，
我讲的是昨天。
昨天真的有冷啊。
昨天的，所以啊，自己感觉到，哎呦，是不是春天的关系，气候变化比较大？
对，
哦，
的确，
所以自己就觉得很丢脸。
有什么好丢脸的？
对啊，穿的那么厚还觉得冷的，尤其是有这种冷气的地方，我更怕，我非常的怎么讲？畏惧这个冷气。
我也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呢。
像
我们的脾胃比较虚弱。所以说呢，身体的湿气可能比较重，就比较害怕冷气。
真的，
对对对，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因为我们不算是天选之人呢。天选之人是你不管吃什么，你都比较不会生病，然后身体都很好。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说什么全世界最长寿的，之前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是一个法国女人嘛，她活了122岁嘛，结果呢， 中国这边也有一些老人医学会哈，老人老年学会，他们认证最老的一个人瑞在中国大陆的新疆，有一个婆婆叫做阿里米汉色依提，他们的名字很长哈、哦。你知道她活了几岁吗？她活了135岁、哦，我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我就看到那个新闻图片，秀出她的身份证，嗯，1886年。6月25号生，
是是是。
然后他过世的是2021年，加加减减刚好135岁。后来呢，在他前生前的时候呢，很多儿孙的身体都不如他，常生病。然后他子女就讲了，印象当中他不曾生过病，只有一次重感冒，然后住到医院去，只有那一次，其他时间好得很。后来记者也去访问呢，就说你的长寿之道啊，其实我觉得每次碰到这种长寿的人，记者采访都去问说你长寿之道是什么，但是我告诉你，学不来的，所谓的天选之人是他，不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凡夫俗子啊。所以说呢，他说他爱吃面，他爱吃蔬菜瓜果，
嗯，
他每天都要吃桃子李子，嗯，然后他只喝冷水，这个完全违反我们现代主流医学的一些认知嘛。
对呀，
他只喝冷水哦，而且是从地底下打出来的井水。
哦，这可能不一样，矿物质够。
那不不，你不能从这个角度，你要从这个角度的话，那里面有很多含菌的东西，那怎么办呢？只能讲说他真的是天选之人，然后他眼不花，耳不聋，记忆特好，而且他喜欢唱歌，还唱情歌，
哦，
然后喜欢去访友，喜欢在太阳底下散步，他保有一颗赤子之心，
这个是重点，
都是
赤子之心是重点，
对，嗯。然后讲说他不烟不酒，我觉得那些都次要的，你就算又烟又酒，他照样活100多岁。我们看太多这种例子，像原住民，有一些平均来讲的话，原住民好像综合起来是比较短一点，可是有一些活到100多岁的哈。记者去问你是怎么保养啊？没有啊，我就那个啊，喝酒啊，吃槟榔啊，就这样子啊，一样活100多。我告诉你，这就是基因呢，啊，有好基因，你再加上好的后天的保养，那就万无一失了。
是，如果基因的话，他的亲人应该也一样，是不是，
嗯，有长寿的基因？
对，
有可能。
但是每一个人的哈，他得自父母或是祖辈的遗传比例不同。我现在发现，兄弟姐妹，你去比比看就知道，嗯。如果父母是某一个长寿的，
当然跟平常生活也有关系，啊。
当然，每个人生活习惯不一样，所以说呢，去就知道了。
好，先来听第一首歌曲好吗？
好 ，OK。
好，今天第一首歌曲啊，很可爱耶，是由这个啊，他是一个在国出生的日本人，所以算是日裔的英国人啊，叫做艾米杰克森。
哎，
那他后来就回日本，然后就有当过 DJ 啊，然后有出过专辑，嗯。我们今天要听的就是他唱的一首歌，叫做《
大家几乎都会唱
My Boy》。对，
每一个人都会唱，
嗯，而且在那个年代哦，这首歌跟现在比起来，就有点像是现在韩国团体的这种习。洗脑歌，一起来听听看。
好。
听众朋友一定急得想要赶快知道什么时候要做活动。
那当然，
再等我一下下好吗？
连我都急，我一来我就碰到秋华姐说我们的活动什么时候开始，
再等我一下下。
哎，
因为到现在还没有接到这个高雄那边的船运到了，到底卸货了没有，出来到台北了没有，都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消息。
哎呦，
至少要寄出来我才能在中开始跟听众朋友做介绍，说哦我们活动开始了。好，听众朋友不会再让你等太久，好吧，这顶多一两天。好，很抱歉，我节目一开始就要讲这个问题，就是出在有听众朋友急得要用我们的产品，
对，
保养品还有那个幽女士、急得要命、哦、我就说你先来历人物拿，
是、
哦、先拿个一瓶先回去用，
对、
哦啊、等到活动的开始的时候、啊、你再买，就这样比较好，
对，
不然的话像幽女士你不能够突然有一天两天没吃，这是不行的，
这不行哦。
嗯嗯，啊，保养品也是一样，一天如果没有擦你会觉得怪怪的、
嗯、
不是吗？
对，
所以呢我一天三次一定不能漏掉，
是
一次都不能漏、
啊、
你知道尤其是美白，我会在这个、哦、就是脸颊这个地方的那一小颗这个斑、
嗯、
现在已经很淡了，你都讲说已经看不见，
真的看不见，
卸妆之后就会我自己看得到，好，但是呢我用我们的那个膏把它这样嗯在上面稍微点点一下、
uh-huh.
就这样嗯就看不到了、
uh-huh.
所以说我们的美白我很认真的
是
嗯在擦，所以呢真的淡很多，已经几乎真的快看不见了，
大家一定要试试看哦，
是的、
uh-huh.
啊，现在呢是眼胶跟保湿货还没有完全到眼胶现在还有剩一点点，保湿是完全没有、
哎、呀，真是麻烦，
听众朋友对不起，
等两天吧，
等
一两天
啊，一两天、
嗯、
啊，或一知道说已经往台北了，往台北的路上、
哦、
我就可以开始
放心了、
哦、请听众朋友再等我们一下下，
是是是，
好不好，
代表说我们的这些产品呢销得真的不错，要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产品的热爱、哎、
真的
产品会说话、嗯、自己体会
感恩、
哎、
接到谁的消息你知道吗，
谁
赖、
嗯、
赖过来跟我讲守文啊，
哦，守文啊，大师兄
老姐，你的夏威夷的房子卖掉了吗？
嗯哼，
今年下半年我想跟初出去、
嗯、
想出去到处走走，
嗯哼，
更想去的是夏威夷、
哦、
因为从来没去过，
哦，
不知道，
从来没去过
啊，对，他说不知道你的房子有没有客房可以让我们住个一个礼拜，
哦
OK 吗？哎呀，我就赶快给他回，我很少用写的，你看我不知道，我的手机真的听不懂，我的Siri听不懂我的话，
经常的，
我讲话
经常
真的是那么没有那么标准吗？
不会，
它会出来很奇怪的字，你知道吗？
对对对，这个机器的问题。
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亲爱的守文初初，他太太叫初初，啊，真是不好意思，夏威夷的房子正是出租之中，
哦，
出租中，
我在出租、
哦，真的对不起、
嗯、
啊，好想念你们哦，
嗯、
尤其是初初，好久没见面了。”我就给他回，然后他就说：“哦 ，OK， 那了解了。”好。真的，当初还好。我们住夏威夷的时候，你好像有去过。
我去过，
有住我们家吗？
有，
住在我们家。
对呀、
啊。哦，山半山腰的那一间。
小豆的房间呢、
啊？哦、
嗯，
哦，你住在小豆房间。
对呀、啊。
哦 ，OK，、啊、好，那是在半山腰卖掉了、嗯，已经卖掉了。
哦，那个卖掉了。
对。
哎呦，
那现在这个房子不是？
是另外一间呢、啊？
另外一间。
那个我就没去过。
没有，我也没有去住过啊。
哦，你也没有住过？
对，买来就一直都是
出租
、
哦、
然后小虎好像有因为半山腰那个卖掉之后、
嗯、
他有去住过一段时间、
哦、
住到他回到台北的时候
是、哦
才租给人再租给人家，
了解，
嗯，
好像说那一栋是不是靠丽花他们住的地方比较近？
没有
没有、
你去的那个才比较近、
哦、
嗯，都是在半山腰，
嗯，
这个不是，这个比较平地，
哦，
比较平地，
是是是，
但是也一样，比较远，仍然可以看整个海，
当然可以看到海，很漂亮啊，嗯、
最重要
远远的，
舍不得卖是因为旁边还可以再盖一栋，
哦、嗯，
因为地很大，
哦、真的、哦、
可以再盖一栋，只是我们没有去盖，那想卖掉，我心里在想，
嗯，
以政府这个个性，将来我想美国大概房地产也会。有很大的波动吧，
这个真不知道，
真的、哦、
你没有办法掌握、
真是、
哎、他说风就是雨 啊
所以我就想说也许 来把它卖掉也说不定、嗯、因为算一算大概不太有可能，晚辈也不太可能去那里住了，因为他们那里现在无法消费，
对
哦，贵死你，
嗯，没有错，
所以要住那里你就得有心理准备，
对，
要非常有钱。
是是是 是
好，来，我们一言要跟大家聊什么吗、嗯、
好啊，前几天就看到有人在分享说那个在机场上啊，然后就看到因为不是都会有一些那个米格鲁马的气毒全在问说、嗯、诶你有没有违禁品啊，有没有什么东西，
对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影片当中啊，那一只米格鲁可能当天就是不想上班，我们人都会有这个不想上班的时候嘛，诶工作犬也会 所以啊这个他的领犬员就牵着他说，诶你要去闻这个行李啊、嗯、他就是抵死都不从，就是完全不动，然后那个领犬员就也很好的就是拖着他说拜托你闻一下，就是不要，非常的强硬就是不要，然后下面就有网友讲说哇原来他也不想上班啦、啊、还是说诶薪水不够呢，这个罐罐没有给的够多呢，那就想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有时候走在路上也会看到会有导盲犬啊等等的这种工作犬、嗯、其实这些工作犬他们如果在工作的当下呢，我们觉得他很可爱没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请不要去摸他或者是跟他什么互动，
因
为当下他正在、嗯工作、
哦、在导盲，
对，可是要等到他的这个工作令解除之后呢，是可以跟他们玩的，因为一定会有一些互动的模式让他知道说哦现在这个样子我做了这个举动之后哦我就是不用工作了，我就可以恢复快乐小狗的模式、嗯、所以就觉得非常的可爱，有时候你看我们人类呢也是需要这些可爱动物疗愈身心之外呢，他们也是有很多功用的，比如说牧羊犬他们叫牧羊嘛、嗯、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像我之前我在一个公园，然后就看到有人在遛狗的时候、嗯、会是边境牧羊犬、哦、他把其他的狗当作是他必须要圈的那些羊，
哇
他就开始在那边绕圈圈绕圈圈，然后我就跟这个主人聊天，我就说诶你的狗狗为什么一直在绕圈圈呢、啊、他就说哦，因为牧羊犬他们以前是工作犬嘛，所以他们基因里面他们就是会有要那个去圈那个羊要把他们圈到一个地方的这个基因存在，所以呢他现在就把那些狗都当成是他去圈的羊真的很可爱，
他的职业病啊，
对他的职业病，
大家如果说到那个亲近农场、
嗯、
你去看那个牧羊犬改羊啊、嗯、你就可以看到了，
对啊
那牧羊犬真的很聪明、
嗯、其实边境牧羊犬、哦、
对对对
他们好像是我记得是数一数二聪明的犬种，
聪明啊，
对，然后你看到那个人家说很帅的哈士奇嘛阿拉斯加这种的、嗯、诶人家为什么说他二哈，
二哈
因为他长得一脸精明样，可是做出来的事情就是笑掉你的大牙，非常非常的强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宠物的东西真的是可以让人感到疗愈，
确确现在真的很多人啊、不想结婚的男男女女，
对
他自己都会去养的猫啦狗啦，
对、
啊哦、小猫小狗，
他准备小婴儿推车，
对、
啊、推着他们，
我们以为是有婴儿、嗯、是
对啊，结果
结果一看
宠物、啊、
哎呀是狗狗，
对，
要不然就是猫猫，
哎呀不能讲宠物、嗯、人家还不高兴哦、
对，
要讲孩子，
对
啊，对毛
孩，毛
孩，
嗯、哎，
对，
的确真的是很可爱，也善解人意，
对、
嗯、你知道吗？
对、
嗯，曾经不是有看过吗？一只猫、嗯、看到主人已经离开人世间了，嗯、但是生前是很疼它、很爱它，
是、嗯。
结果呢，你看那个手机，里面呈现它的主人的这个影像出来，
嗯，
你知道，它就这样看以外，还趴着。还一直喵喵就哭了、嗯、
哦,
哦你看那种感觉
很有人性
很有
啊，你看、嗯、啊，动物都有灵了，
对、
嗯、还要有感情、
啊、真的
对啊，
说的也
是
对对对、
还要有人情味说不定、
嗯、真的
有时候人还真是无情呢，
对
我们讲在讲的时候
比较起来啊，
真的、哦、对你的亲人你也顶多过世几年之后你顶多也是清明节去拜拜而已，
嗯，
是不是，
对
你会一直像猫猫狗狗、嗯、看到哎，在手机画面上有主人的影像、
嗯、
哇不但趴着还流眼泪，你看、
哎、
一直喵、嗯、喵喵
对，
那就跟它的主人前世有缘呢，
真的、
嗯、
好，我们的电话是2751-9911，
是
丽人屋，我们是设在忠孝东路四段、
嗯、
也就是忠孝收购的后面，
对，
走到后面你会看到一座公园，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嗯、
我们在五楼，然后一下电梯往右看你就会看到丽人屋三个字，
是
欢迎听众朋友到我们丽人屋来坐一坐、
嗯、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会陈列在那边，
是
好不好，
是的，
欢迎你们过来，
欢迎、
哦、好，再等我一下下哦，
哎，对
哦， 大概在这一两天的时间
了，一两天
了，好不好？接下来我们欣赏大陆歌曲，
好，《行月色》
是凤凰传奇为大家唱的，
是的。
中微微荡漾，弹一首小河淡淡的香，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萤火虫点亮夜的星光，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推开那扇心窗远远的望，谁采下那我昨日的忧伤，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当你宛在水中央。
荷塘月色，
是
是的，
这里看到了日本的一篇报道，哎呀，我真的是很担心，我是不是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发现自己实在瘦到不像话了，所以暂时性的就把这个有青霉精的酵素暂停，
嗯哼，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造成我现在又有结石的状况？我不知道是不是啊。但是我刚刚讲给这个阿布听，阿布认为说是我做运动跟拉筋所造成的，
有可能，
因为是在腰跟肩膀，
对，
尤其是腰这个地方，腰下面一点点这个地方，有很不舒服的感觉。
因为我研判说不是结石，是因为秋华姐之前的结石已经冲出来了嘛，已经排出来了，排出来
做过两次的那个体外震波，
对啊，那是很久以前了，
对，
然后排出来之后你也去做那个李主任那边去做过一个那个超音波嘛，他说都干干净净的，
半年前去做的都没问题。
那我跟你讲， 你结石不会那么快形成。
哦，是吗？
对，不会那么快形成。
我每天现在，那个谁啊，叫我拉筋。
嗯，
云飞啊，
哦，
说叫我拉筋，
哦，
我就听他的话，我就走跑步机走慢一点，好，慢一点之后，走完之后，我就用拉筋的方式
啊，
弯腰，然后手拉很长这样子拉，啊，弯腰，哦，拉筋，拉后面的腿的筋，
对对对，
嗯，就这样子，可能是这样，
那是很好，啊，
现在不舒服，觉得腰以下两边。都不舒服，
我知道。
嗯，
秋华姐是一个非常努力，然后非常有纪律的人，在运动这一方面会要求自己过严，但是呢，缺点就是有的时候不小心会受伤。
对，这里有一篇报道，我就证明说青梅真的很棒。
嗯，
这篇报道是日本的，他说青梅研啊，日本的青梅研究会研究的了哈，发现青梅有十多种神奇的功效。
嗯嗯，
第一，他提到说，青梅是强力的碱性，强力的碱性食物，具有这个杀菌的作用。第二，他提到青梅可以提高免疫细胞功能。
嗯。
第三，提到青梅可以预防癌症找上门。
是。
啊，第四提到是青梅可以预防结石。
哎，你看看，
我那段时间就是
吃很多。
一直在吃我们的这个
青梅，
这个酵素，
酵素了。
我们酵素里面有青梅嘛？
对，
嗯，对对对。啊，所以呢，嗯，好长一段时间去照，那不是 X 光，
超音波
都没问题，
都没有问题。对，
我现在在怀疑，有一段时间我没吃，因为吃了以后就会瘦很多啊。
嗯，
真的有减肥效果，这里面也有写啊。
我认为是应该不会结石了，秋华姐，不用担心这个部分。
对啊，有一段时间我就停下来不吃，
嗯，
担心又是更瘦，然后还得了，所以不
是
啊，所以现在在痛，是不是跟它有关？不知道。好，再来，这里面有写到说青梅可以预防结石，好，再来青梅有止痛的效果，好，
嗯，
青梅最受到注意的就是不受伤害的减肥，
嗯。
有减肥效果，青梅
是当然啊，一定的，
而且不会受到伤害的减肥
啊。
我节目当中，我从开始做节目啊，有卖东西，我就说我不会卖减肥药。
这个我证明，几十年前那个时候，减肥还有减肥药，
最好
在大行其道，在最好赚钱的时候，秋华姐一直不愿意去卖，
多少都会伤到身体吧。
对，一直不愿意去卖，
我绝对不卖这样的东西。
对对对对，
嗯，对。好，这里就写到说青梅最受到注意的就是让你不受伤害的减肥。
嗯嗯，
这是日本报的哦。第七就是青梅可以消灭自由基。
哦，那应该是正确的。
对，青梅有抗氧化的作用。
嗯嗯嗯。
第九，青梅会让体质酸碱平衡。
是。
然后哦，这一句是我自己加。酸性的体质就是癌细胞的温床。
嗯，
好，因为他写的我真的没有办法那么顺念出来，没有那么顺，
嗯，
我就把它简化一下比较好念。
是是。
再来就提到第十，青梅可以预防动脉硬化，
嗯，
延缓老化。
是。
第十一，以上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明确的记载。
嗯，
第十二，原来青梅如此的如此高的价值，难怪古时代就有曹操跟刘备煮青梅酒，
嗯，
论英雄的千古佳话。
是，没错。
哦，好长哦，我把它简化一下，还这么长，你看看，
好处多多。
这是日本的报道，日本的报道写的好长，再加上翻译的人哦。也写的比较怎么讲？
嗯，
比较文，
哎，文绉绉的，
所以我觉得念起来不是那么听得懂。
是是是，
把它整理一下。
嗯，但好处多了。
嗯，对，
你讲到这个，我们
青梅就在我们的
酵素里面啊，
就有了。
除了青梅精之外，还有凤梨酵素。
酵素，
你看看，
原来就是都是蔬果，你知道吗？
真的，
全部是蔬果去提炼的。
嗯，
那后来又加了这两样，你看，还是没有给听众朋友涨价。我们原来是1680。
是。
还降价给听众朋友，
嗯嗯，
变1380。
嗯，
你看看，到现在我还没有再继续把它回到以前的价钱。
嗯，
多加了这两样。
我记得以前是六了，
1600，
后来变成那个跟日本进嘛，
嗯，
日本一起进，然后秋小姐就说，那就是
价钱
就把它降下来，
嗯，
然后让听众朋友少花一点钱，
嗯，
出发点非常好，
可是现在
变成
1380，
是因为加了青美金，然后反映这个原物料的成本，所以意思加了80块钱，
嗯，
然后后来日本人他们好像就没有进了，
嗯，
没有进的话我们的价钱其实又高起来了，
已经高了，
对，
高了，我但是还没有调上去，
是
连那个我一直在思考了，
嗯，
包括那个尤尼士，
嗯，
尤尼士也一定要调价，因为不得了，
啊，
成本太高到我真的有一点，再加上我们现在频道又多加这么多的频道，我费用也要增加很多，所以听众朋友真的把它这样没把它算下来，我们真的实在有一点点吃力，你知道吧，有一点吃力，
嗯，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有少许调一点价钱，请听众朋友多多包容，像我在想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尤尼士
变成两个月份，
对，你的想法太棒了，我就正在这么想，
对，
变两个月份一个包装，
嗯，
好，不要说分开一个月份，这样子的话那个瓶也要钱，包，
嗯，
那个贴标也要
都要钱，
多花钱，
嗯，
所以我们如何来省，
还有那个运费，哦，运费也不便宜，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调一点点就好了，
嗯，
好，要做两个月份这样子，
是
正在想，哎，你就讲出来了，
真的，因为我了解秋华姐的做法是这样，她不会一开始就直接涨价了，那即便说不得已必须要涨了，也是反映原物料的成本，
啊，对，
不会另外再多赚，
没有错，
哎，是这样
的，这样个性，我要让大家都吃得起，
对对，健康的东西嘛，哈，好，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啊，这是我们的电话。
我看到胡因梦的照片，我觉得哎呀，他在这个视频里面真的
古典美人呐，啊
哎！任何一个动作，任何一个这个拍的方向，
嗯，
拍侧面、正面，你都觉得怎么会这么美啊？
美，
真的美呆了。
对，
任何一个镜头都好美哦。
是，
好，但是这首歌呢，我一直找不到它的名字。
嗯嗯。
那我在问阿布说，这首歌真的是胡因梦唱的吗？他歌唱的这么好吗？阿布跟我讲说不是，他知道，
啊，是，我说不是他唱的，对，他唱的好不好我是不太清楚了，
还不错，
但是据我了解好像他应该早期有曾经自弹自唱唱过歌，但是歌喉你用现在比较专业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嗯，他其实并不是那么绝对的好，但是还是见仁见智了，
是的，
有人说你说伍佰的歌唱的好不好，你说周杰的歌唱的好不好，很多人爱到不行啊，但是你要问我好，我当坏人呢，啊，我并不喜欢他们的唱的歌，
嗯，
就是这样，
哦，
啊，对，这是很主观的，
对，啊，
我也是啊，
哦，我不是对人，我是听歌啦，
嗯，
他们的歌我刚好有几首都有在听，
是，
对，那讲到伍佰我就想到很好笑的是，你们知道伍佰的演唱会不是去听他唱给你听，
对，
是你买门票去唱给
他 听，
对，因为他会时不时拿起麦克风让你哎一起唱，对，然后大家还欲罢不能哦，已经 uncle 结束了哦，大家一直叫他要加班，就是我们还要再唱给你听，
但是我必须说伍佰，嗯，这个歌手相当不错，最早的时候你知道他不叫伍佰啊，
哎呦，
他叫伍俊林，
是哦，
然后那个时候呢他是唱一些游走在这个竞技边缘的歌曲，
嗯嗯 嗯，
他们那个时候成立一家唱片公司，不是唱片公司，他们那个团队啊，
嗯，
是叫做黑名单工作室，
哦，
结果后来真的就被新闻局给禁掉了，
哎呦，
他出的唱片，因为唱的可能就评论时事嘛，
哦，
然后那个歌曲当时的那个政治氛围不允许嘛，
嗯，是的，
所以说他是在那个时候起来的，
嗯，
到现在的讲法他应该是属于地下乐团的歌手，
对对对，
但是现在不得了了，
原来还有这样的过程，
有这样的过程，
哦，
但是我很欣赏他的一点就是他这个人很敦厚，
嗯，
很朴实的一个人，嗯，然后很真诚，然后他也有内涵，有一次有一个外国已经过世的史学家来台湾访问，
嗯，
他就是像一个小粉丝一样的，
嗯，
去跟这个这个来访的贵宾啊去合影，
嗯，
他说我都看你的书，
嗯，
那个人是一个历史学家叫做史景谦，大家去查一下，历史的史，风景的景，谦就是迁移的谦，他已经过世了， 原来是在这个大陆啊，还有在台湾呢、啊，都待过。然后他在美国的，不晓得是哪个大学，好像哈佛大学还是史丹佛大学，在授课啊。他对于中国史非常非常的厉害，写了很多的书。
所以呢，这首歌我现在要播哈，画面就是胡因梦。
对，
所以我在问，原来不是他唱的。
对，
那你讲说是孟庭伟。
孟庭伟，对，
确实。
对。
OK， 歌名叫什么？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哇，
哎，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云的心都是雨，滴滴全都是你。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云在风里伤透了心，不知又将吹向哪儿去。吹呀吹，吹落花满地，找不到
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七海游侠来啦，今天很高兴我们访问找到了国际旅行社的小玉经理，今天要来给我们介绍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什么地方待会我们请这个小玉经理直接跟大家说好了。小玉经理你好。
Hello， Hello， 大家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早到旅游小玉经理。
是的，欢迎小玉经理。旁边还有这个丽妍啊，一个女主持人。
小玉经理好，我是丽妍。
谢谢谢谢。
好。
小玉经理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地方呢？听说这个地方非常适合银发族去旅游哦。
对，因为今天特别挑选了，就是我们长辈们银发族可以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九州。
九州是日本的九州是吧？
哦，对对对，是日本的九州。
OK， 了解了解。来，这个行程的规划，来给我们说一说，因为这个讲到九州日本，应该要问丽妍哦。丽妍去过日本那么多次。
对，我今天也很想要来跟小玉经理请教，因为我去日本大概都只去那个大点，比如说东京啊，然后或者是大阪、京都这种的。但九州还没有去过，好像很值得一去耶。今天我也要认真听丽妍经理来介绍
他的地理环境。
大部分的人的话，你刚刚说的东京、大阪的，就是比较偏市区。那我们九州为什么适合就是我们的银发族或者是我们长辈朋友去？就是因为九州的风情特色跟景观来说的话，是长辈们会比较喜欢的。那再来最主要的，他们的车程，因为长辈就是也不太适合坐太久的车。那像九州这边的话，尤其是北九州，它每个景点的车程的话都是在一个小时左右，所以就是会比较适合我们的长辈们这样子。
所以他坐飞机的话是在哪一个地方？嗯，叫是也是到东京吗？
哎，没有没有没有，他就直接飞熊本了。
是在熊本是吧？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就是真的是已经飞到我们可以开始观光的地区了，所以它就算车的话，其实都不会到太久或太远。
哇，那这样的确很适合长辈啊。
对呀、
啊。对。
嗯 ，OK。那所以说这个熊本第一站就是熊本咯，那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只知道说我们的台积电好像在熊本也已经设厂了，对不对？
熊本如果在大家的印象中，其实最有名的应该就是熊本熊。
对，我也在想那个干巴的干巴的姑妈梦那只熊本熊。
对对对对。那我们家的行程上啊，或者是市面上现在都会像，就是我们如果一般的旅游团的话，去到可能就当地全部都是坐游览车。可是因为我们在当地的话，在九州这边，因为熊本熊很有名，然后他们就有一组那个主题那个彩绘列车。所以我们也会去搭熊本熊的彩绘列车，让大家体验一下就是日本电车的气氛这样子。
哦 ，OK， 这个日本的电车实在是很有名啊、哦嗯，各个不同地方有各自不同的特色。那是不是请这个小玉经理跟我们聊一下，你们这个行程它是安排几天？然后呢，它从熊本那个地方进，然后回来也是从熊本回嘛，对不对？
对对对，也是从熊本回，没错。
那所以说就是在九州并不是很大的一个地方，安排了几天几夜的时间呢？
现在我们家的话，它都是走五天四夜的部分，然后就像我说的，车程上不会太长，我们也会有一天会安排坐熊本的列车。
嗯，
然后再来比较有名的话，就是北九州这边的话，有一个叫做高千岁峡，我们也会去到，它算是有一个柱状节理林柱形成的峡谷。
嗯，
现在的峡谷的话就还搭配着瀑布，所以是非常非常漂亮。而且这里的瀑布的话是真名井瀑布，它是算是日本瀑布百选之一，因为他们自己有排名，就是百大瀑布之一。那这个瀑布的话在九州是有上百大瀑布之一，非常非常的有名。
哦，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一定会去的。
对对对对对，
高千岁峡。
对，峡，没错，它是个峡谷的部分。
嗯，
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大家也有听说过那个阿苏国家公园，也就是现在目前还是一座活火山的部分，到现在仍然都是在活药当中，就是也是有喷发的状况的部分，所以这个也是蛮特别的。
哦，那这样的话，长辈们又开始担心了。啊，有活火山，会不会我去的时候刚好喷发了？如果你要问外国人，外国人说哇，太棒了！
对对对，没错没错，因为毕竟他已经千年了，所以他其实这部分的话，其实都是安全的啦。只是说他喷发，就算真的他有释放，也不会到就是整个像电影演的一样，整个面埋山埋树，没有没有，他就是小小小小的做他的释放而已。 对，只是它比较特别，因为像很多火山其实它都是已经是没有在喷发死火山的部分、嗯、那像阿苏国家公园这边它就是还是个活 火山，
嗯，
对，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是是是，那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地形地貌会不会像是我们常去日本感受的那种山啊水啊湖啊，尤其湖会不会很多、嗯
哦，其实它这边其实就是像我说的，它其实已经没有像喷发到这么的，就是越大，所以它其实像阿苏国家公园的火山那旁边，其实它都是已经是基于平原了，
嗯，
所以都是蛮漂亮的，就是大非常非常大的草原的部分。
OK， 了解了，因为我是没去过这个地方哈，
嗯、
所以说呢，我是抱持着一个好奇的心理啊。如果说这长辈们去的话哈，你说都是平原的地方，自然就不会有太多需要爬山呐、啊，或者说
没错
难以行走的地方了嘛啊。
对对对，像它不管是我们去走就是阿苏国家公园，或者是我们坐去高千穗峡那边，其实它都是属于平坦的道路，不会有上上下下让我们的就是长辈们觉得很有负担什么之类，没有没有没有，它都是平路观光部分，
安全最重要、哦、对长辈来说，
嗯，
对对对对，然后当然就是少点阶梯，对长辈们也是会比较友善，
对
这一段北九州来说的话，其实就不太会有那种上上下下啊，这种太危险的道路，没有没有，全部都是、
太好了，
对，听起来真的
非常安全的、
啊，而且拉车也近嘛，一个小时就到了，
对
吧？
对啊，对啊，这样子就不用坐太久的车，然后
哦，我突然很后悔，我那时候那个家族旅游应该带我阿嬷去九州，不是去京都，因为京都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有很多需要上
上
下
下
的阶梯等等的，对，所以长辈走起来真的比较吃力。
哎，
讲到旅游啊，就想要问经理说，既然九州，我刚刚听你讲有好多那个景点，因为我边听你讲边在上网查，就觉得真的好想去，那就想要问你啦，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安排去九州旅游的话，什么季节呢比较适合去那边游玩呢、啊？
哦，九州的话，其实它就是在比较偏北部。我觉得只要是它不是在六七八月，
比较热的时候，
对，避开这三个月份的话，我觉得其他月份其实温度上都是蛮适宜的。
哦，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就想到说那个大阪。世界博览会刚刚开幕，
哦、对呀、啊，对啊，
你如果去大阪啊，
对对对对，
去东京啊，什么金板神，可能人会挤爆了。
对，
所以说去九州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啊。对啊，对啊，而且九州它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两个，就是那三个地方之外，它还有非常特别，像比如说九州他们在别府很近，那别府的话，它就是靠近温泉的部分。
哦。
对，所以老人家他们也会安排他们去泡温泉。
嗯。
就是我们的长辈最喜欢的。
对。去日本真的就是需要泡温泉啦，就不管怎样一定要去泡一下的啊。
对啊，所以他这边有就是他们的温泉是发源地，所以其实客人都蛮喜欢去那边就是泡温泉这个行程，因为晚上就可以穿着和服去泡温泉，然后吃他们的会席料理。
对，好惬意啊。哎呦，哎呀，讲一讲突然断线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知道哎，是不是因为太就是我们的那个机器也跟我们兴奋了呢？
嗯，
对，那我就想到我上次去京都的时候，我就想说，因为我们本来还想要去大阪，可是呢，我有点感伤的一点是，我觉得阿嬷的脚程真的已经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慢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当时啊，我们就立马的就更改计划，就想说，好，我们舍弃掉大阪，我们只留在京都就好了。那好险也只有留在京都啦，因为真的就玩不完了，就是一天只能去一个点，因为阿嬷要走非常的路。对啊，非常的有点可惜，但是我觉得也是充满着很好的回忆，就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哎，这趟旅行真的是非常的值得，因为很难得跟一群家人哦，大概十几二十个人，然后一起出去到异地游玩，而且还是第一次挑战自由行，觉得非常的好笑。那我觉得最可爱的一点是我当初呢，我们有说好说好，我们有五个人要一起就轮流开车，因为我们是自驾。
小鱼经理，不好意思，刚刚电话断掉了。哎喂，电话断掉了，小鱼经理。
对对对对对，
啊、
太
继续，
对，太开心了。对，讲到泡温泉，对，大家也想去泡温泉了。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像他九州这边的话，就是温泉也很有名，尤其是别府温泉，它也是别府里面八处里面有名的，叫做地狱温泉。所以这边的、
哦、地狱温泉，
对，所以它就是他们就是说他们那边的它的池水看起来很清凉，可是它的温度高达非常非常高的温度。
哦，那九州的话会有比如说赏它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吗？
九州这边的话、嗯、大部分会去的人都是会看枫叶比较多。
哦，九州是看枫叶啊、嗯、因为九州最近是樱花季、嗯、不知道有没有，
所以它比较适合九月十月，就是应该是说如果想要看就是季节性景观的话，九月十月去就是他们枫红的时候。
嗯嗯嗯。
哎、
嗯嗯、
我想到另外一个景点，我们国人常去的鹿儿岛是不是也在九州啊？
鹿儿岛也在九州，没错，它就是在南九州的部分。
所以不会去到鹿儿岛啊？
不会不会不会、
哦、那是另外一个行
程。对对对，它就是会分两半，因为就像我说的
九州，
对，北九州跟南九州，
了解，
它像车程就不会拉来拉去拉来拉去、嗯、太浪费时间了。
对、
啊、对，
我觉得现在的旅游操作越来越细腻了啊。
嗯嗯嗯，
好，讲到细腻的话呢，这些长辈们的吃啊饮食啊、哎、也要来关注一下，会对这些带这些长辈们去吃一些什么好吃的东西呢？小雨姐，
哇，九州来说，那其实他们最有名的就是豚骨拉面，也就是博多拉面、
哦。
因为其实日本的拉面很多，像关西的话有酱油拉面啦、啊嗯。那在九州这边的话，他们就是白色佐底猪骨汤底的拉面、
嗯，
就是非常非常之浓郁。所以在九州来说的话，是博多拉面是他们非常在地的拉面之一。
哇。听着就好饿、哦、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是一定要去九州吃的那种美食啊？
哇，如果说要一定要去九州吃的美食，应该比较特别是现在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可是这里非常之非常特别，就是生马肉。
天啊，吓死人了，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啊。
完全生的吗？
完全生的，就像可是就像我们吃生牛肉一样啊、嗯、你要想想生牛肉可能到处，也不要说到处，就是可能大部分普遍好牛脂好一点的我们都可以看到，而在生马肉的部分在熊本这边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天哪，这个老人家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吧。
他们会怎么个吃法？比如说沾酱油，
沾酱油还是
沾蛋黄啊，或包海苔、
哦、他们就是沾那个干的酱油，就是他们特别的调制的酱油、
哦、
对，然后再加上紫苏叶包起来吃、嗯，就跟我们在吃生牛肉是一样的，就是实实在在是生的部分。
哇，好冲击我的，好冲击我
的
理解啊！
这一定会带团员去吃就对了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团员如果不吃呢？
不吃我们会帮他换其他料理。
OK， 好。好还有一个叫什么内脏锅？
对啊，
什么叫内脏锅？吃那个动物的内脏哦。
对对对对，那一般来说像台湾可能都不太，哎，台湾可能就吃猪的比较多，那其实九州这边牛也很有名，所以他自己的内脏都是以牛为，
嗯，
对，就是牛的内脏，然后搭配他们的高丽菜、嗯、然后他们的蔬菜煮成一个锅的料理。对，
嗯，小玉经理那边的电话好像声音有点闪烁。
哦，真的吗、哎、
对对对
对，那真的不好意思，因为这一支电话好像一直没有办法把它调整好。
奇怪哦，那好吧，那你之后找时间再请人家检修、嗯。那最后跟我们讲一下，好像还有一个什么地狱什么蒸布丁，这个我觉得蛮好奇的。
对啊，
我个人是喜欢吃这个布丁。
嗯嗯嗯，
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别府的部分，它就是温泉很有名。
对，
那它这个蒸布丁的话，就是在我们别府那边。它是利用温泉的热气将布丁蒸得非常丝滑绵密、
嗯、
然后再搭配上我们就是微甜的焦糖酱、
嗯、
所以吃上去的话就是觉得哇真的非常之滑顺这个布丁、嗯、所以在别府温泉里面的地狱蒸布丁其实他们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就是热门这样子，
一定要吃的、
嗯、热门品项、
嗯、
对对对对，而且他们是用温泉蒸出来
哦，感觉非常好吃哎！我看到这个图片之后一直在分泌唾液了。我觉得日本的美食真的是不管什么他们都可以把它做得很好吃，就连随便一个便利超商的布丁我也是每天都会跑去买一颗来吃的那种。
他们就是真的很精致啊、嗯、跟台湾的就是可能甜点之类的话，像日本本来就做甜点非常有名，
对，
所以他们就是做得非常之精致这样子。
嗯嗯，那最后还有一个二鹤堂年轮蛋糕，它为什么会特别的有名啊？
因为它这个蛋糕的话，它算是他们当地大家觉得可以当，因为九州这边其实以景观特色比较多，所以它其实伴手礼不会到多。它这个伴手礼的话是蛮多，就是部落客有做推荐的，它就是年轮蛋糕里面包着就是红豆
哦，
包红豆啊，
这个好，
是他们的日本和果子酱
哦，
所以这个年轮蛋糕吃起来又不会到太甜，
对，
所以让蛮多人就是长辈啊小朋友都很喜欢
哦。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问伴手礼，就是说熊本那个地方北九州这边有什么特色的一些伴手礼可以带回来？
熊本的话，其实他们自己把他们熊本熊就打造的非常像我们的明星人物，所以像他的周边商品就蛮多，尤其是电车方面，这边的话就有熊本的钥匙圈啦，还有搭配他们火车的钥匙圈啦，还有熊本熊很多卡通图案的
周边商品。对，
哦，这些都可以带回来了啊！
对，都可以，只要不要是肉类的话，都可以带回台湾。
所以说，现在随时可以报名了，这个团是吧？
可以，没有问题。
Okay, 那刚刚的访问呢、啊，是这个找到了国际旅行社的小玉经理跟我们做的介绍。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直接可以洽旅行社啊，安排这个行程。好的，我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非常的谢谢小玉经理再次跟我们分享，谢谢。
好，谢谢，
okay,
拜拜。
好，我想下次可能我要用手机来连。
对，因为这次就声音会有一些杂讯
干扰。
对啊，
听起来
好可惜哦，因为小玉经理的介绍其实非常，我觉得非常精彩跟生动的。
对呀、啊，
而且听
他
声音，
啊、
对，很甜呢、欸，
甜甜的、啊，
对，就是很想要听他再讲下去。
哎，他想要把他自己的看过的、吃过的、经历过的告诉你嘛。
对呀、啊，
这就是做旅游的人呢、啊，最重要的就是他要跟你分享。
对，
这个太重要了。哦，我以为你去过九州说，
我没有哎、欸，我刚好是因缘际会下就是去东京，然后跟京都这样子而已。我刚刚没有讲完的是，那时候我本来表姐说好，我们要有五个人一起开车
啊。
结果后来他们在搭飞机前完全找不到驾照一本，最后就变成我跟我哥哥还有姐姐，我们三个人就是一路全程就是我们三个开车，然后载着大家这样子从京都一直跑到京都更南边有一个地方叫和歌山，就是大阪还要在南边，
很有名。
对，然后就变成我们三个这样一路当驾驶兵、对，但是也因为这趟旅程我们三个被称赞的就是非常的好，就是哎，我们三个就是因为旅途当中家人们一定会有一些心口直快的时候，所以他们可能有些人就会比较暴躁，但我们三个完全就是一个很稳定情绪的，就说没关系，你们吵好之后看怎么办，我们再配合、
哦、
对，就是我们完全很随和啦、
哦、
对，但是我刚才讲说这趟旅程我不管怎样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美的回忆，我相信大家都是这样子、
对了，
就珍惜一起出游这样。
你讲到重点了、其实啊，风景虽然美 啊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跟喜爱的人跟家人在一起出游，
对啊，
那是无可取代的，
是旅行最重要的部分、
那是最重要的回忆哦、
没错，
真的非常有意思的、
是的。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安排歌曲了，安排的这一首呢是《红高粱》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韩红所演唱的《九儿》。
天也好，手边